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于8月下旬访华。
中共管制高性能无人机出口，专家揭露其恐怖动机。
拜登政府计划8月份再推禁令，阻止中共发展 AI 和量子技术。
FBI 表示，黑客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创造恶意软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彭博社周一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已计划在8月21号当周访问中国，但确切日期尚未敲定，仍然可能变动。知情人士表示，目前不清楚这次的中国行能为美国企业带来什么。雷蒙多部长仍然有些犹豫。报道指出，雷蒙多上周在华府的一次活动中提到，自己计划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前往中国，但还在规划日期和相关计划。对此，商务部拒绝回应相关报道。而在白宫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相关行动下，雷蒙多一直站在最前线。随着拜登即将在8月中旬签署一项限制美国在中国关键技术投资的命令，因此这趟中国行可能正值美中关系敏感时刻。如果雷蒙多行程确定，会是继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气候特使克里之后第四位访华的那个官员。
巴拿马政府7月31号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跨越连接中南美洲危险丛林地区达连隘口的移民人数，比2022年全年的累计人数还要多，其中包括8500名中国人。法新社报道，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沿线约265公里的达连隘口危机四伏，这里却成为移民者从南美洲前往美国的重要通道。巴拿马移民局副局长萨拉维亚表示，截止到7月30号为止，已有248901名移民通过了这条危险的路线。这个数字比去年的总数还多了600人，且几乎是2021年总数13万3000人的2倍之多。巴拿马公安部长皮诺警告说，到今年年底之前，通过达连隘口的人数可能会达到40万人。美国几个月前就警告，不会允许任何未经适当管道越境进入巴拿马的移民入境。
由于乌俄战争持续未解，加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出席今年9月在印度召开的 G20 领袖峰会，届时会后的联合声明、有关俄乌战争是否达成结论，以及会中的相关讨论，都可能让峰会及成员国关系陷入僵局。据 CNN 巴西频道指出，印度正在考虑普京前往新德里与会的可能性，但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尴尬。另一方面，巴西将在今年12月接任 G20 轮值主席国。巴西总统鲁拉政府担心，接手 G20 有关俄罗斯的争议性决议，因此会希望 G20 能尽快确定俄乌战争问题的处理方式。如此一来，巴西就能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将重点放在粮食不安全、可持续发展与多边体系改革等优先事项。
为了应对中共发展先进半导体的进程，拜登政府正计划于8月中旬签署新的行政命令，锁定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目前，美国的禁令已经推出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的科技业屡屡受创。消息人士指出，拜登政府的内部讨论重点已经由具体的措施转移到如何推出行政命令与配套的法规，预计会在明年生效。对此，资深半导体产业分析师柴焕新认为，美国的相关禁令未来恐怕只会更加的严格，甚至于降阶版的，像是辉达 A800、H800 GPU 也可能被禁止输入中国大陆。近期，美国的两位众议员致函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华府收紧对 AI 芯片的出口限制，其中包括防止巧妙的工程设计和绕过监管。
目前正值美澳两国年度的护身军刀军演在澳洲举行，有“热带闪电”昵称的美国陆军第25轻步兵师师长约瑟夫·莱恩少将本周向法新社表示， 美国未来将依赖盟友，而不是靠自身军力的大规模扩张，在太平洋地区抗衡中共军方所构成的威胁。莱恩少将指出，中共目前在太平洋地区仍占有较明显的优势。他表示，中共正持续扩充军力，大量的远程弹道导弹也可以很轻松地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并进行装备。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与盟友不得不远涉重洋或跨越多国领土，而且需要动员大规模的陆海空交通运输。但即便如此，莱恩强调，我并没有看到美国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军力扩张。相反，我看到的是增强的伙伴关系以及当地成长的可能性，并期望印太区域盟国能考虑他们最佳利益，以成为我们的伙伴。
周一，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住所的工作人员首次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这位员工面临试图帮助川普隐藏离任时获取的机密文件的指控。海湖庄园物业经理卡洛斯·德奥利维拉近日被指控与川普密谋，试图删除调查人员寻求的监控录像，并向调查人员撒谎。不过，川普竞选团队已发表声明称，这三项新的指控无非是拜登犯罪家族及司法部持续不顾一切地试图骚扰川普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此前，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媒上写道，海湖庄园的监控录像带根本就没有被删除，而是自愿把它们交给了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而且我也从没有告诉任何人删除它们。川普强调，这完全是司法部在滥用职权，是检察官虚构的故事和前所未有的不当行为，也是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员致函联邦贸易委员会，严重关切 TikTok 的长期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出警告称，有黑客正在使用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快速创建恶意代码，并发起网络犯罪热潮。这跟过去的人工开发不同，使用此类人工智能可以让黑客创造病毒的效率大大的提高。联邦调查局正在与记者的通话中详细说明了其担忧，并提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经助长了各种非法的活动，从用其完善技术的诈骗分子到咨询发动化学攻击方式的恐怖分子。调查局高级官员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这样的趋势将会增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在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犯罪活动，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变声器进行诈骗等等。
8月1号消息，苹果正准备在今年秋天推出 iPhone 15系列机型。据了解， iPhone 15 Pro 等高端机型将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该公司自2012年以来一直为 iPhone 使用其专有的 Lightning 充电器，但 iPhone 15和 iPhone 15 Plus 将兼容 USB-C 充电。另外， iPhone 15 Pro 和Pro Max 机型将停止采用不锈钢，转而使用钛金属边缘。欧盟部长于去年年底最终批准了通用充电器法，这意味着到2024年，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内的所有电子设备将需要支持 USB-C 充电，苹果的 Lightning 充电口势必会被取代。对此，苹果营销高级副总裁格里格表示，显然我们必须遵守。
本周一，在佐治亚州威恩斯伯勒附近的沃格特尔工厂核反应堆正式开始了商业运营，运作者为佐治亚电力公司。这标志着美国近7年来首次有新的核反应堆加入美国电网供应。佐治亚电力公司表示，该反应堆为西屋公司 AP1000， 可发电大约1110兆瓦，将在未来60到80年内预计为50万个家庭和企业供电。核工业倡导组核能研究所的 CEO 玛利亚表示，本次反应堆的商业运营标志着美国核能工业的一项重大的成就，也是推进全球清洁可靠能源解决方案的里程碑。 我们很高兴地见证 CUAP 1000先进反应堆的成功部署，这将有力地推动塑造未来的能源格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目前正在开始一项研究计划，以测试长新冠的可能治疗方法，这也是在对抗这种折磨数百万人的症状，美国所期待和努力迈进的一步。预计相关的疗法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研究。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一项 11.5 亿美元的计划，简称康复项目，以测试长新冠 Long COVID 的可能治疗方法。据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泽亚德·阿尔阿里博士说，这比人们所期望的晚了一两年，规模也比人们希望的要小，但无论如何，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所谓长新冠，是对大约200种新冠病毒广泛变化的症状的统称。据估计，有 10% 到 30% 的人在从新冠病毒感染中恢复之后，会经历某种形式的长新冠。不过，对比自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感染这种病毒的风险已经有所下降。到目前为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康复计划已经在观察性研究中追踪了 2.4 万名患者，以帮助确定最常见和最令人烦恼的症状，包括脑雾等症状。而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服用辉瑞抗病毒药物瑞派乐 Paxlovid 长达25天是否能够缓解长新冠病毒，因为一种理论认为一些存活的冠状病毒或其残留物可能隐藏在体内并引发这种疾病，而通常瑞派乐是在第一次感染时使用，并且只会让患者服用5天。另外两项研究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展开，包括一项测试睡眠问题的治疗方法，另一项则将针对自主神经系统的问题，包括控制呼吸和心跳等无意识功能的研究。此外，国立卫生研究院还将寻求一些患者群体的意见，这些群体担心过多的运动可能会对某些长新冠的患者造成弊大于利的情况。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共8月1号开始对加者出口管制，昨天又宣布9月1号起对性能较高的无人机及其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台湾孙祥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对希望之声揭露中共背后的企图，请听报道。
美国与中国针对高端技术的竞争不断升温，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实施一连串包含芯片在内的制裁令，7月31号中共宣布从9月1号起对性能较高的无人机及相关物件实施出口管制。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的无人机市场相当庞大，甚至在美国市场上出售的无人机有一半以上是中国公司大疆创新的产品。中共的军工企业还曾被指控在俄乌战争中提供无人机、导航设备、战斗机零件等给俄罗斯，但北京一概否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管制高性能的无人机，表面上声称是要禁止无人机被作为军事用途，其实背后藏有企图。赵军硕表示，
实际上他国内最大的制造商大疆的无人机就曾经出现在俄乌战场上，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正面的动作，但实际上我认为他背后最可能的动机其实可能是有一点恐怖的，就是他在备战，他为了备战，无人机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实中共的一些演习都已经在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做一些侦察，当然之后也有人认为他在攻击，对台湾如果真的发动攻击，他会先运用无人机对台湾的设施进行攻击。那的确我们也在俄乌战争中看到无人机被大量的使用，不管是俄国这方或是乌克兰这方，像乌克兰这方这几天用无人机在攻击莫斯科，所以中共就是表面上好像符合国际规范禁止军事出口，因为大疆无人机现在全世界是一个蛮重要的生产商，它可以当作一个筹码禁止这种相关设备的出口，威胁其他世界，又可以增加自己的储备，为了将来军事用途，所以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含义挺多的动作。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已祭出芯片出口禁令， 但中国仍不断扩大生产成熟制程芯片，这也引发了美国与欧洲官员的担忧。对此，赵军硕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因为美国的制裁，开始积极在国内搞起自力更生，或者是所谓双循环经济学，就是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跟国际经济互动为辅，两个循环互相整合，也就是中共还是希望透过国外取得一些先进的技术。赵军硕进一步谈到，
华为委托中芯国际代工做出了7纳米的 5G 的晶片，距离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3纳米、5纳米还有一些距离。可是只是例外，一般拿到补助的业者，他可能只能就生产一些已经证明没有技术门槛、已经很成熟的晶片。那一方面证明这个补助没有白花，也许他如果在国内销售或者在国外销售盈利的话，可能勉强可以去对他拿到补助交差。另外一方面，如果他大量生产，的确有机会可以倾销到欧美各国，这也就达到习近平双循环的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国际越来越依靠我们，这是习近平的梦想。那的确在晶片它内循环还没办法突破的时候，他还想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有点创意的方法。但是他如果动作更大，如果他用倾销的话，一样会引起欧美的警觉，所以这是基本上是可以防范的。
为了减少对亚洲的依赖，目前美国和欧洲正试图打造自己的国内芯片生产线，多国政府皆拨出公共资金支持当地工厂，其中包括拜登政府将为芯片法案拨款520多亿美元。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斯致函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严重关切 TikTok 的长期威胁。此外，《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桑蒂斯表示，如果当选，他将考虑在全美范围内禁止 TikTok，理由是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与日俱增。请听报道。
根据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李斯办公室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这封写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汉的信函正要求该委员会关于如何保护美国人的数据信息和保护美国人民的子孙后代免受中共的社会政治影响给予答复。李斯在信中写道，鉴于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 TikTok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收集和控制敏感个人信息的方式， TikTok 对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健康、安全和隐私构成了一种最大的长期威胁。李斯将 TikTok 比作一台灌输机器，认为其用户群是由最易受影响的弱势群体未成年人所组成。他在给丽娜汉的信函中提出了多项问题，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要如何保护18岁以下年轻人的数据，以及该委员会将如何防止像这样的应用使用消费者数据，以及如何与私营部门和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合作，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数据免受国际威胁。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和超过半数的州政府已经禁止在公务设备上使用 TikTok， 蒙大拿州更是通过全面性的禁令，包括加拿大和欧盟等政策机构也对公务设备实行了 TikTok 禁令，印度则是在两年多前就全面禁止 TikTok。 李斯参议员指出，虽然他不是所有内容皆为恶性，但许多年仅13岁的用户仍被灌输像是饮食失调或自我伤害等危险行为的恶性内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总统决定将美国太空司令部永久性留在科罗拉多，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中俄与朝鲜持续扩张核武，美国重申核不扩散。
拜登总统决定将美国太空司令部永久留在科罗拉多。
美国联邦中小企业贷款计划将要进行简化。
美国西南部野火肆虐，凤凰城高温炙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盟和美国呼吁上周在尼日尔夺取政权的军人政权终止政变，恢复总统巴祖姆的职位。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周一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行动表示了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政变领导人在周日对政变领导人施加了制裁，并期限他们在一周内交出权力，否则将面对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欢迎他所说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以捍卫尼日尔宪政秩序，并表示美国加入要求立即释放巴祖姆和恢复尼日尔民选政府的呼吁。
白宫周一表示，拜登总统下周将前往正在经历酷热高温夏日的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寻求2024年连任的拜登预计讨论美国最主要的治理气候变化的通胀削减法案，推动更多的清洁能源制造业。上周他宣布了新的措施，保护工人免遭酷热，改善天气预报，并提供更多的饮用水等。拜登政府的成员未来几周在这个里程碑的气候变化和健保法案的周年纪念日前后还将前往各地宣扬政府的成功。副总统哈里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本周前往威斯康星州讨论宽带基础设施投资，农业部长威尔萨克前往俄勒冈州突出野火防御资助，交通部长布迪基格将前往伊利诺伊和德州，教育部长卡多纳将前往马里兰州谈论职业和技术教育计划。
上周末才被攻击的莫斯科市办公大楼8月1号又被一架无人机袭击，这个无人机随后被俄罗斯击落。俄国防部称这次攻击是乌克兰所为，并称莫斯科地区多处设施已成为攻击目标。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华尔街日报7月29号披露，沙特阿拉伯将邀请西方国家、乌克兰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参加会议，聚焦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计划。华尔街日报指出，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希望借由这次会谈争取到国际社会支持，有利于乌克兰的和平条款。当被问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会关注这场会议，我们必须知道设定的目标和将要讨论的内容，任何能促进和平解决现况的尝试都值得积极的去评估。然而贝斯科夫也重申俄罗斯的立场，也就是莫斯科目前没有理由与基辅进行和谈。
中共军队掌控核武的火箭军高层传出遭到整肃之际，中共军委在建军节前夕于7月31号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中共的军委主席习近平将海军副司令员王厚斌、政治委员徐希胜晋升为上将，这形同宣布王厚斌接替传闻被查的李玉超接任火箭军司令员，徐希胜接替前任的徐中波就任火箭军政委。据传，火箭军高层因涉及贪腐和泄密，今年3月起接连遭到整肃，包括司令员李玉超、副司令员刘光斌和前副司令员张振中，以及据称上吊自杀的前副司令员吴国华。习近平近十天来三度强调军队反腐，显示共军可能会面临一场反腐风暴。据法新社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150万名中共官员在反腐运动中落马。金融时报认为，自从习近平2012年执政以来，中共已有将近500万低层官员落网，另有成千上万的老虎被打，连一些科技公司、金融和能源行业的高管，甚至连专门负责反腐工作的纪委官员也不能幸免。批评人士指出，反腐也是习近平整肃异己、培育新性的一个工具。
7月31号，卡努已从台风跳升为超强台风，并两次改道，绕过台湾，直奔中国华东沿海方向，浙江、上海、江苏可能将受到侵袭。 由于杜苏芮台风残余环流北上，加上卡努台风从外海输入水汽，北京市7月31日发生洪灾。8月1号，全市12个区维持防汛红色一级预警。房山区居民表示，撤离广播刚播放不久，积水就淹到了膝盖。因为北京泄洪，河北涿州被淹，民众纷纷在网上留言求救。中共官方数字显示，截至8月1号，北京暴雨洪水已经造成11人死亡，另外还有27人失踪。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普遍认为实际情况要比官方公布的严重。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气温连续31天超过了110华氏度，其他地区7月30号也有高温记录。与此同时，失控的野火7月31号肆虐生态环境敏感的莫哈维沙漠。上周五，在莫哈维国家保护区偏远的卡鲁瑟斯峡谷地区附近爆发的约克大火，冒出了巨大的烟雾，隔着内华达州界限约100英里外都可以看得到。约克大火至今燃烧约77000英亩的土地，并已穿越加州的界限到达内华达州。在西南方向，邦尼大火在河边县崎岖的山丘上燃烧，面积约为3.4平方英里。上周六，加州的阿瓜加偏远社区附近的1300多人被命令撤离家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总统决定将美国太空司令部永久留在科罗拉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中小企业局正在简化贷款要求，使更多的流程自动化，并扩大获准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非银行贷款机构的范围。这些举措中的许多措施将于8月1号生效，使金融科技公司更加容易参与其中。由美国参院中小企业委员会主席本·卡丁提出，由该委员会副主席焦尼·恩斯特共同提出的立法，将指示美国中小企业局每年对不受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监督的持牌中小企业贷款公司进行压力测试，并对新的非银行持牌公司的贷款处理设置防护栏和减速带。该立法还将使一项旨在帮助服务不足的贷款人获得小额贷款的试点计划永久化。
澳洲央行一号决议维持关键利率4.1%不变。央行总裁洛威表示，先前的升息正在发挥作用，但前景并不确定。法新社报道，澳洲央行在一连串升息控制通胀行动之后，这是第二次按兵不动，主要利率维持在4.1%的水平。澳洲央行总裁罗威表示，目前通胀处于6%，虽然正在下降，但仍显过高。罗威表示，维持利率不变，让央行有更多时间评估升息至今的冲击以及对经济前景的影响。他还说，2025年底，通胀预料将恢复到央行所设定的2%至3%的目标范围，这仍是央行决策委员会的首要任务。
随着中国后疫情经济复苏失去势头，中共当局周一出台了政策性指导措施，试图恢复和扩大内需，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不过，政府没有为消费者及企业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持来增加消费。CNN 说，中国的 GDP 增长今年第二季度只有0.8%，远低于第一季度的2.2%的增长率。同时，消费者的支出也减弱，房地产业持续滑坡，而年轻人失业率则是创纪录的21.3%。这些数据都显示，经济增长在苦苦挣扎。此外，今年夏季极端天气也对经济增长构成了威胁，大片地区受到创纪录的热浪的侵害和热带风暴的袭击，危及电力供应，打乱工厂的生产，损坏农作物等。由于中国国内外需求依然疲弱，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季度的增长缓慢。分析师警告称，如果经济失去更多的动力，中国可能会连续第二年无法实现2023年5%左右的温和增长目标。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五角大楼周一宣布，拜登总统已经选择把美国太空司令部的总部永久性的设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项决定正式结束了有关把该指挥部迁往阿拉巴马州的长期辩论。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已决定将美国太空司令部总部永久性的设在科罗拉多州，而不是迁往阿拉巴马州。这推翻了前总统川普当初的决定。据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拜登认为将太空司令部总部留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而不是迁往阿拉巴马州亨斯维尔，可以保持军事稳定，不会影响战备状态。而美国太空司令部是一个联合司令部，与太空部队的军事分支机构分开。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最近向拜登建议，按照空军最初建议的地点，将太空司令部总部迁至阿拉巴马州。前空军部长芭芭拉·巴雷特在任时也选择亨斯维尔作为太空司令部总部的首选地点。但一位官员表示，拜登最终听从了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的建议。这位将军认为应该将太空司令部总部留在科罗拉多州，因为它将在8月份全面投入使用，而现在搬迁会危及到军事准备。外界预计拜登此举可能会引发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的愤怒，包括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而该州其他政界人士如共和党州长凯·艾维在内也可能会反对这一决定。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面对中共、俄罗斯及朝鲜不断扩张核武，引发世界局势紧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一重申美国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当今面临的挑战清楚地提醒我们，为什么核不扩散条约不可或缺，且仍然是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石。米勒说，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核电设施造成严重的核安全问题，并削弱了乌克兰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仍不断进行，伊朗核计划和保障合规性仍有疑问。另外，朝鲜在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20年后，仍继续发展其核武库，并就其使用发表威胁性言论。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预计于2026年召开审议大会，其筹备委员会于7月31号到8月11号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第一次会议。米勒表示，未来两周，美国将在美国总统核不扩散问题特别代表亚当·谢曼的带领下，与核不扩散条约的其他缔约国一道应对防扩散机制面临的首要挑战，进一步加强核不扩散条约。米勒表示，美国坚定致力于与各缔约国在此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合作，确保2026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议程在应对条约的防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和裁军这三大支柱方面采取平衡的方法。目前，全球核武数目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占约 90%， 第三名则是中国。五角大楼估计，中国到2035年将拥有约1500枚核弹头，而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克尔·伊普勒斯7月初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到2028年，中国将拥有超过100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其中507个具备核能力，342至432个是常规发射器，至少252个是核常两用发射器。中国总体部署的核力量将越来越与其公开声称的核政策不一致。新建的核资产将为其未来更加挑衅性的运用核武器提供方便。有专家表示，中国发展核武将造成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昨天是月末，我们收到了捐车组同事的一些反馈，也听了他们分享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捐车的故事，真的是非常感动。 在这里，我们也代表晨间新闻组的同事们，感谢所有给希望之声捐赠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对希望之声的支持。今天也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捐车服务。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有疑问，什么样的车可以捐呢？有这么几种情况，您都可以把车捐给希望之声，像是 smog 尾气检测没过，车主证丢失，修车费太贵不想修了，车主证是外地的不是加州的，车子被撞了，走完保险公司程序之后也可以捐。还有房客的废弃车，你也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我们都可以妥善的帮您解决。
我们的捐车电话是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